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呢，是希望之声的财经节目。那这个时段呢，高杰会每天为大家带来市场的最新的动态以及最前面的消息。今天呢，在整个的财经市场包括世界哈，都在关注着就是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那他今天呢，我们看到哈，走到了整个世界的舞台的中央，大家都在看着联储的决定啊，最终今天是揭晓了。经过了过去两周银行的动荡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到底联储加多少息？那么最后呢，答案揭晓。是0.25%了，25个基点。那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呢，其实刚开始市场反应并没有那么的剧烈啊，但是呢，他也在不断的在回答的过程当中的暗示说呀，你们不要再想着了啊，加没有说今年要减息这样一个这种动作。那么之后呢，耶伦又发布了一个大消息哈。那昨天呢，本来他的一句话呢，让市场热烈反弹，对吧？银行股呢大幅的反弹。但今天呢，他把昨天的话呢进行了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在国会听证会上，于是呢，市场呢哐当就砸了下来。那么道琼斯啊，直接是破了500点。整个今天的美股的主要股指呢，也是全部是大跌，银行股呢是率先哈是血流成河。今天呢，标普五百指数跌了是1.65%哈，一共是收跌了，收跌了530.49点，报32,030.11点。标普五百指数呢，今天是跌了1.65点哈，是报3,936.97点。纳斯达克呢，跌了1.6% 哈，一共是现在是报11,669.96点。费半呢，今天也跌了0.81%，报3,091.71点。包括房地产、银行板块哈，全部成为重灾区。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理财专家 Rex 周威宇先生。那我们就和他呢，要去详细的去给大家解读一下哈联储的这个政策对这个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时呢，耶伦的讲话又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呢，包括瑞信哈，我们知道瑞信和瑞银的收购啊，它那个减记的 COCO 的债券呢，啊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联储或者是这种央行的这种监管哈，又重复了2008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市场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当耶伦说完话之后呢，有多个哈一些基金的大咖们出来就讲话了，说我不相信你说完这句话呀，银行的现金会不往外走啊，如果现金不往外抽走，那才是个奇怪的事儿呢。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您会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同时会全部打开着啊，全程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呢专家一起呢去分享和探讨。好了，我们节目呢就正式开始了。Rex 你好。
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了 ，Rex， 我们一直呢在等着这一天哈，特别是经过了这两周以来银行股的这种上上下下的这种颠簸，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那么今天呢，这个联储呢0.25个涨息吧，一点不出乎意料之外，和预期呢基本上是相符。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下这个解读啊？包括呢这个点阵图，还有呢答记者问的时候，为什么后来本来呢反应不那么激烈，后来呢市场开始吓走了呢？
对，其实今天的联储局呢是一如预期啊，升息0.25%、把它的目标利率上调到4.75%到5%之间啊。那这个基本上是符合了绝大部分在之前分析师所的预期，所以是相当的平稳啊。就是当他公布这个声明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大家觉得是符合预期，所以就先是一个小涨的情形。然后等到这个鲍威尔的记者会的时候，他一出场的时候呢，在还没讲所有的经济数据的时候，就先强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啊，他就强调说美国现在的银行体系是相当的稳健，而且很有韧性啊，他特别强调这种很有韧性的这个情形，所以他一开始就先打了一个针啊，就跟大家讲说金融没有问题啊，他才开始讲这个啊，就是他这一次升息的这个0.25% 的理由，还有它的整个这每三个月会有一次这个 projection 啊，就是它的预测值啊，它才慢慢的开始讲。所以一面开始讲呢，那市场就开始一路往上涨哈。那基本上它基本上其实这一次呢，它做的是非常稳健，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在3月8号之前，也就是在上次鲍威尔在国会听证的时候，那时候的大家认为啊，这一次本来是应该这个利率的水平应该是要这个更高、更快、更久哈。就基本上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有很强劲的这个就业市场的报告哈，还有这个通货膨胀仍然居高不下，所以在3月8号之前呢，本来大家认为这一次呢是要可能这个所有的点阵图啊，所有的这个升息的这个终端利率是要往上提高啊，至少1码或者甚至2码以上啊。不过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的预测者，他就是维持不变啊。但他在记者会上他就解读哈，就是说本来呢，他们确实是考虑是应该在因为经济情况的良好的状况下，本来是应该要升得更考虑更高的利率水平，但是因为最近金融事件呢，可能造成未来信用市场信贷市场的一个收紧，所以他们认为这可能会抵消了，可能就是相当于是加息的一个结果，对，互相抵消了，所以他们现在是维持按兵不动，也就是他们的终端利率呢，现在还是维持在，就是今年底呢，他们认为还是在5.1% 啊，然后在明年呢，它是略微提高，从4.1% 提高到4.3%，那么在后年呢，也还是维持在3.1%。所以在终端利率，基本上在今天的这个会议是表示说，他们把之前预定可能会加更高的，把它拉平啊。所以跟12月来讲的话，是微幅的变动而已。如果再仔细去看呢，你就发现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是下滑0.1%哈，就从0.5下滑到0.4%，然后失业率呢是从4.6%降到4.5%，然后通货膨胀呢 PCE 呢是从3.1%升到3.3%，核心的 PCE 呢是从3.5%升到3.6%，幅度都相当的微小哈，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他这个鲍尔的讲话是四平八稳，然后回答问题也相。那么好，所以其实市场在他一面讲的过程中，就一面的一直在往上走哈。可是到了这个到最终的这一小时呢，突然间呢，在另外一个房间呢，这个耶伦在国会这个听证会上啊，突然讲到这个，哎，他对于银行啊，是不是他们还不考虑，那才甚至没有讨论到啊，就是要不要提高银行存保的额度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打消了这个鲍威尔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跟大家安抚说银行没问题这件事情啊，所以使得市场急速的反转下降哈、啊。等于鲍威尔后面讲的所有的这个前提都是金融业是稳定的这件事情呢，被耶伦的这一句话呢就打翻了哈、啊，所以整个市场就扭头就往下探了哈、啊，然后就一蹶不振啊，直到这个尾盘收盘呢，的道琼斯就跌破了500点啊，所以跌幅到了1.63%啊，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这个就往下讲吧。那我们刚才看到哈，我也把这个 link 给您了，包括呢今天在市场上的一些这种大咖们哈，金融这种掌门人们，他们都呢出来讲话。像呢就是阿克曼，这个呢是叫做潘兴哈，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了。他呢就点名批评嘛，他就意思说，美国财长耶伦呢，你这个收回为所有存款提供担保的言论，再加上呢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之后，他就预计啊存款会加速的从银行流出啊。我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哈，会这样吗？
对，我想再细部的再解读一下。其实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三家倒闭的银行啊，事实上，这个 FDIC 是有已在政府是已经提供了保护的全额的担保，也就是说，在这三家银行的你的存款的金额就算超过25万美金以上的话，你仍然得到保障啊。也就是说，那当然市场是希望说，是不是所有的银行都一视同仁啊？不过我想鲍威尔他在他的会议记者会有解释到，这个是特殊的状况，是为了预防这个突然间的扩散传染出去啊，让所有的银行都遭逢同样的问题啊，所以不得不采用这个方式。那并不是说这个是就所有的银行都适用。那当然，财长耶伦来讲也是表达同样的态度啊，就是说基本上这是紧急的状态，你会对某几个银行，就是说特殊的状况下你会做这种全额的担保。那绝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回到银行自己的这个体系啊，还是要银行还是要做好自己的管理。而且在现在呢，因为他们已经推出了这个这个就是有的我们讲说这是定期融资计划，让银行可以用这个qualified bond， 就是有资 去抵押好，拿到一定的融资，所以这个银行的流动性其实应该已经大幅的的问题应该已经大幅的解决了，所以在这种各应该解决的状况下呢，所以那个财政部他们是不准备啊，就开一种空白支票，就是对全部的银行都能够表示这个要救援哈，这样的话就是好坏不分了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银行会不会有这个问，这个会不会有 bank run 就是挤兑的问题，现在就回到了各自银行的体制啊。那我想大家现在可能有注意到，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拿着钱要到大银行去存钱，那利息是低得不得了哈。那但是但你又觉得放在小银行又不再安稳啊，所以你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选择风险跟回报之间有一个取舍。如果你的钱呢是25万美金以下呢，你就算放在小银行，它就算倒闭，你会有保险，这不会有问题啊。真正会移动的这个钱，主要就是来自于一些企业啊，企业它可能它的这个薪资户啊这些东西，它的这个金额都是超过25万美金以上，可能有几百万、上千万美金在某一个一些小银行原来。那可能这些钱就会开始做移动，就可能会移动到这些大银行去。不过当然对大银行来讲它就是钱满为患，所以它就是给你很低的利息哈。然后所以这大概现在市场就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个钱是有在流动，但是倒不至于会产生我刚才讲的这种一家银行一家银行接着倒闭的情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至于发生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看新闻的时候哈，我们真的要学会分辨。反正很多的投资人呢，去看这些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明白，所以呢，就看到哇，这个大咖一说话，就觉得哇，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波动啊？包括呢，就是联储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联储的降息。我们看到之前那些马斯克呀，都就说哦，你应该你应该降0.5个百分点哈。那么也有呢，其他的这个hedge fund 的这种。掌门人也都在说应该降息等等等。那么我也想请这个刚才您给我们来评论一下吧。您觉得它是四平八稳哈？我也看到呢有对它呢点赞的，就是说在银行波动的这么一个艰难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联储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呢，在通胀和银行的这种困境当中呢，做出他自己的努力。所以，那您给我们来评价一下，您说他这个四平八稳，但是加了0.25，对整个的经济、对银行、对未来这个通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其实他这个加0.25%呢，其实就是要兑现他原起来的这个。等于12月底的时候的 projection， 就是说他就是在强调他们对抗通货膨胀的决心。我觉得他这个他如果现在突然间不加息了，那可能让大家会觉得他放弃了对抗通货膨胀，那之后可能就更难压制了。他在记者会也不断强调，就是在过去70年代的经验呢，如果你太早放弃的话，可能之后会问题会更大。所以呢，基本上他加息就是为了强调这个决心啊。那么，但是事实上他是已经有做一些宽松嘛？我们刚才知道讲，指着这个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其实他已经在这个资产负债表有所扩增了，其实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疏解了这个流动性啊，对资金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一方面等于是在这个表面上呢，就是要让踩得很硬，表示很鹰派，要对抗通货膨胀的决心，但是私底下呢，他必须要做出纾困啊，做出这种比较宽松的情形，让银行能够得到缓解。我想他现在是两边呢做的一个平衡，目前看起来是应该是还不错，做的还可以。
今天呢，他说到两个哈，一个呢，他展示了联储呢要打掉通胀的决心哈，他不仅呢去掐灭了市场，说你今天还让我降息，你就别想了，他这个说的也比较明确了，对吧？然后呢，同时呢，他在这里边也讲到了，他说呢，可能银行呢会面临着信贷收紧，这个呢相对于对经济呢也起到了升息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两个哈同时作用的时候，我想问一下Max， 你比如像今天房地产市场呢就是大跌的啊，金融股呢刚才说了是大跌的，那么对我们自己啊投资人的钱包或者一般的这个企业或者投资人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是我们以后贷款利率就会更高了，贷款就更难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经济岂不是会压力更大吗？那么是不是软着陆就已经够呛不能够存在了呢？
对，刚才讲到这个房贷的这个情形的话，其实现在就回到刚才我讲的银行它有不同的状况。比如说现在你如果去大银行的话，它钱满为患了，它希望借给你，问题是 他可能会因为风险已经在提高，他可能也不会用很低的利率借给你啊。所以那但是小银行的话，他可能会考虑自己的这个信贷的能力啊，可能就不再借出去了啊。所以整体供给这个啊房贷的资金呢可能会减少啊。所以在如果是供给减少，当然利率就不容易往下滑。不过就是说，因为这个利率是这样的，你在看房贷利率，它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属于我们现在的什么叫做无风险利率啊，比如说你以十年期或三十年期的政府债券利率当做一个标杆啊，那这个上面然后再加上一个风险贴水啊，这个风险贴水就是看你的利率水平会多少，比如说我们像 prime rate 啊 ，prime rate 一般是就是讲你在做这 equity loan 的时候，这些 prime rate 啊，一般是加 3.25% 再加上它的银行的利润，有时候这个中间是这个风险贴水、啊，可能有 4%、5%、啊，所以假如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十年期的债券利殖利率现在大概在 3.5， 所以为什么现在房贷利率会差不多在6%多到7%之间，就是因为它这个 3.5 呢，它再加上一个风险贴水啊。在3%多加上去，那就大概就是这个6%多到7%之间的利率了啊。那未来的情形就会变成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个标杆利率啊，十年前房贷这个的公债殖利率可能会往下降，因为景气如果有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债的利率会往下滑，所以这个标杆的 3.5% 可能会往下滑，可能掉到 3.0 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很久两年前这个曾经这个十年期在甚至到 1% 1.5 以下哈，那但是这个风险贴水利率却可能会上升哈，因为银行可能会评估到说，哎，可能这个景气不好，是不是这个缴房贷的人可能暂时就缴不出来啦，或者是这个跳票的机会比较高啦，好 ，default rate 会增加，所以它这个风险贴水反而会提高了，本来它可能只要赚 3.25% 就好，现在可能它要赚 4.25% 来补偿它。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哎，明明这个整个经利率不是在往下跌，怎么我的贷款利率没有往下跌啊？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另外一个风险贴水这部分往上升了啊，虽然整体这利率是往下滑啊，这个是未来我们在对房贷的人来讲的话可能看到的一个情形。
那就是还想了，我们不能光讲理论了。那实际上刚才您讲了，大银行那我是钱买没换，小银行呢大家又不放心，那我们的钱往哪儿放啊？那通常的情况下你会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在此时此刻哈，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对，如果你是25万美金以下的存户啊，我觉得是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个有 FDIC 的保障嘛，哦，所以你在小银行的话，就刚才讲，就算它倒闭了，你都还是会拿到钱回来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如果对小金额的是不需要太担心，那你金额大金额的，那你可能要做各种分散，你可能分很多家的银行，那或者呢，你去把这个钱呢，就投入到这种比如说你去买这个债券基金啊，或政府公债哈，哦。这种东西的话，那它就不是属于在这个存款体系，它是在证券体系啊。你才在证券体系，证券体系有另外一套的保护的程序啊。不过基本上就是你买的，比如说你买持有美国政府公债，刚才讲十年期的，你持有到期，你有这个 3.5%。那现在两年期的政府公债也在 3.96% 了，也是相当高的利率啊。所以如果你持有美国政府公债持有两年到期，那基本上你这个 3.96% 是稳赚不赔的啊。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就是说如果钱真的太多超过25万美金，那真的你可能要选择把它证券去买这个证券化的商品哈，不要只是放在存款啊，因为存款毕竟还是会受制于这个银行啊会不会有倒闭的风险这个问题。
今天问题比较多，我把这个问题呢放到下一周哈。如果我们听众你去买这个债券哈，就是那个政府的这个债券，公债呀，国债呀，你会发现你一进去之后很多很多很多种，然后你就会眼花缭乱。那到底我要买什么呢？我怎么去选择呢？这个话题呢，我把它留到过两天哈，我请 Rex 再讲，因为今天的这个新闻实在是太多了。Rex， 我也请您做一个功课的准备哈，因为这是呢听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听众呢，他们就在讲，他说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今天呢，我们要把它去把 目光呢去调回来哈。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我们又学到了一个知识，那就是瑞银和瑞信哈之间这个并购哈，它的合并啊，不管它是强买还是强卖，毕竟它俩合并了。然后呢，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哈，一个是 COCO 债券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当时哈两天前给整个的债券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震动。那么我也有的呢就在批评哈，说的你这样做呢，其实是丧失了这种银行的一个信誉。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Rex 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
对，这个所谓这个 COCO 债券，就是叫他们或者叫做AT1 的这个 bond 哈，其实这个全名是叫做 contingent convertible，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种可转债啊，它并不是传统的债券，它是在2008年以后呢，大家如果有印象，2008年的时候政府呢就注资了到那些大银行去啊，来挽救他们哈。那当然这个注资下去，这个资金总是要撤回来嘛，那撤回来之后就是用这种债券啊，去填补他们这个叫做Tier One 的这个就第一资本额啊，第一集聚的资本额哈，在扩充他们资本，让他们银行的这个在这个资本啊，就是资本结构上面看起来比较强健。那这一部分的那个这种债券，基本上是可以转换成股票哈，或者是就是在银行碰到危机的时候呢，它就会直接可以做一个弥补啊，就是可以 write off 啊，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债券，在2008年之后才出来的。基本上是为了取代政府的这个注资哈，那这种债券呢，它的利息就比较高，因为它有可能它可能会有被 write off 的可能性啊，所以它本来的利息就比较高哈，那本来就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哈，就像你买股票一样，其实股票是类似的概念，如果公司倒闭了，对股东来讲是基本上是什么钱拿不回来哈，所以它有一点像股票的概念啊，它只是说它是用债券的形式啊，这是一个可转债。那但是这种债券其实是一般人是不会去买的啊，不会有这种散户去买到这种债券，这都是提供给机构投资人去买的啊。但是问题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机构啊，就是我们讲大的基金公司，他们事实上是有去投资这个，也就是说你看到你可能买了一个债券基金，这个债券基金你是一个很小的这个持有者而已，可是这个债券基金本身是大的机构法，它就有可能去持有这个 COCO 的债券哈，那这种情形下呢，所以呢，其实在这几天已经造成基金界有一些变化。如果您因为这两天其实我们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往下滑的，照理讲你的债券基金应该是要上涨啊。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个礼拜，你发现你的债券基金怎么反而是跌的，那你就要非常合理的怀疑，那你买的那个债券基金的那个基金公司呢，它有去投资到这个 COCO 债券。通常他们都在礼拜一礼拜二就已经 write off， 所以你现在应该已经就看到那个亏损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每一个人持有情形不一样，这报纸上有一些传言某几家你就稍微搜寻一下就看到两三家他是持有比较大的这个我就不讲他名字就是这比较大的 holding 在这些 COCO 的债券里面，那也许你刚好有投资这些债券基金，那你可能有已经也是属于受害者之一，虽然幅度可能不大，但是这是利用这个时间，你不妨回去看看你自己债券基金这两天的表现。
所以呢，所谓的这种债券市场震动，这些呢，这只是文宣啊，它确实是震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作为投资人，尤其专业的投资人，我们非专业人都知道了，高风险高回报。只不过你在瑞信或者是这种大的银行当中买 COCO 的这种债券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这眼睁睁的这件事情就在眼前发生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欧盟这方面也不断的呢再去喊话哈，就说什么AT1 的债券人不要惊慌啊，然后股债受偿顺序不变啊等等哈，他们也在安抚市场了。但是以后呢，这种 COCO 债券的话，恐怕怎么讲，就是大家要买哪一家的这种债券就要更加擦亮眼睛了，否则的话就可能发生连瑞银都出事了，谁知道下一步又哪一天会出事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对呀，礼拜二的时候刚好有一家基金公司来拜访我，他就是债券基金的公司，我第一句就问他说，你的基金有没有 AT1 债券啊？所以这就是以后在我们在买债券基金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可能要你要真正了解你买的东西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当然这种太专业了，我想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了，你可能就碰到了。但是我想说对我们专业的这个就是资产管理者来讲的话，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些细节这样子。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哈。这一次呢，美联储呢推出了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呢对硅谷银行的这样的救助。那么也有呢很多的分析师，包括呢一些很有名的人了哈，他们都在讲说，你这就等于在量化宽松哈，提供了这样的紧急这个注资，包括没有保险的全部一揽子全都给兜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你现在又加息啊，加0.25，你这边做量化宽松，你那边又加息。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你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分析和解释一下哈，这个事情的本质呢到底是什么呢？
对，其实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鲍尔这个问题，所以鲍尔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解答就是说，这两个是两码子的事情，一个量化宽松，跟他现在是在 QT 在量化紧缩的状况，目前是他这个 QT 就是他是本来的这个债券呢、持有的债券到期了，他就不再买了，等于是回收了，回收进来了，所以它会使得长天期的利率呢，就慢慢的收紧起来哈。那但是它这个紧急的应急的措施，只是提供一个融资的管道给银行，它并不是真正去把这个债券啊，把它回收回来，它事实上是银行拿着这个债券来抵押，它把钱借过去，那它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之后呢，这个银行钱还是要还的啊，那这个债券呢还是回到银行的这个体制里，所以它并不是这个债券就消失了，这个并没有这个不是像这个讲的这个 QT 的这种情形啊，不是真这个情形，所以他在今天记者会上已经有解释，这是两个不同，目前的路径还是在一个 QT， 还是在一个货币紧缩的过程啊，那刚才那个是应急的啊，应急的为了那几家银行，还有就是这个定期融资计划啊，提供银行一个短期的救助啊，这是两码子的事情。
我们在看很多，不管是你看今天连这个鲍威尔的记者会都能问出这个问题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各种各样的文章的时候呢，各种的声音都有哈。有的人可能在这里边就有他自己的一些利益在里边，你就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慌。但是我们话锋一转啊 ，Rex， 那这次呢，其实呢，在欧洲央行包括呢美联储都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批评，特别是欧洲央行这一部分的瑞信哈。被瑞银收购的这件事情 ，COCO 债也好，那包括呢这次瑞信发生这件事情也好，那么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承诺了哈，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承诺，不能够再用纳税人的钱去做这种大的不能倒啊，不能做这样的动作了。可是我们却看到呢，现在眼睁睁的又在发生着，最起码在欧洲瑞信的这件事情，政府他们已经投入了多少的这种承诺，让瑞银进行这样的收购。那么有的人呢，或者是现在呢，华尔街上也有，华尔街日报上啊就有这种批评的文章，就说你们2008年对纳税人的这种兑现呢，你们又失信了，你现在你又不得不去这样去做，等于说监管失控。那 Rex，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您又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对，我想在瑞信这个是比较特殊，我们想在前几个礼拜我们有提到，我特别有讲到说，有的银行是可以倒，但瑞信是不能倒的，因为这种银行啊，这是属于叫投资世界级的投资银行。因为这种银行啊，它不是只有说这些存款问题，它还发行了相当多联动债啊。所以如果说一旦它出了问题啊，没办法兑现，那后面的所有联动债都跳票的话，那就是下一个雷曼事件啊。所以当时我就认为说，像碰到这种的银行啊，是真的就是大到不能倒啊。因为大家已经有2008年那个惨痛的教训了，因为一时没有救雷曼，就造成更大的金融风暴啊。所以我想是。还是要看情形啊，就是说有些银行就是真的是大到已经也不能倒哈，但是这些小的银行可能让它倒哈，会让它倒，可是它为了保护投资人哈，或者保护存款户，它会做一些救助，但是还是不是全面性，所以才会是今天叶伦会讲说，我不是要开空白支票给大家，再给所有银行、所有的存户，就说你们一定都有保障啊，你们还是要自己去慎选银行啊，你要去存款的时候就要了解说你存的这个银行到底稳不稳、安不安全。那你要不要放那么大的额度在那边？好，这些都是要思考的。就是风险跟回报，其实还是应该是要成正比的哈。你不能说哦，这个大家都去追求高风险，然后出事了就全部由政府来概括承受啊，那这个也是不合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是说，这个还是要回归到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这资本市场啊，就是说还是应该是风险跟回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当然。 碰到紧急的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不出手救援，因为他不救援的话呢，他就会有衍生更大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那这个是不得不的事情。
但反过来呢，我们对银行哈，像这个硅谷银行也好，瑞信也好，硅谷银行你过去这几年呢，联储都已经四五次哈给他发出了这种警告哈，就已经警告这件事情了，但是最终呢这件事情仍然发生了。瑞信呢这些年也是不断的发生各种的丑闻，然后呢这件事情还是走到最后发生了。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监督，或者是我们还怎么样行使我们的监督的权利哈，你不能够让这样的银行或者是你监管的机构，你怎么样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个问题，而不是到最后不得不被迫出手，然后呢去政府央行去担保这一切，完了一旦出了问题全是我们纳税人买单。所以这件事情呢高杰也要发表点议论哈，我们呢自己大家要去看懂了这些事情。但是呢确实是 Rex 这次呢我自己哈我也觉得的救，因为现在太乱了，又是战争又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一旦美国这边乱起来的话，恐怕就不是不仅是美欧了，整个全世界都得乱，这个乱的不得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也跟您持同样的看法，这个他得救，不救不行了。所以未来到底怎么样我们就不妨再观察哈。那最后呢挑战一下 Rex， 我知道 Rex 一般是不愿意去评论个股的哈，但是呢现在我还是要请教 Rex， 因为我们现在的看到呢瑞信已经被瑞银收购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那么我们看到瑞信现在的它股价已经是不到一块钱了，通常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啊对于投资人来讲，我可否去抄底呢？我去买一些瑞信的股票合适不合适呢？
哎，对，这个股我是不大评论，但基本上我是个人是感觉说瑞信是一个即将消灭的股票，那你还去买它的话，那你就是准备要做我们称为叫 arbitrage 哈，就是做一个这个套利。那事实上有套利专门的基金啊，事实上我在运用的时候有用到这种，就是叫做 merchant arbitrage 的这种基金。那你还不如去买这种基金就好，你不要亲自去参与这个，因为你参与这个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或者是你的资金被卡在那边，这样也不是太好，因为那个是已经要下市的银行。好，等于是你还不如真的你要去做，你还不如选 UBS 去做就好了，你不一定要去找瑞信嘛，因为刚才讲的那是属于套利的一个状况，那你要去精确计算他们的换股比例啊这些东西啊，那可能不是一般的散户该做的了。你要去做的话，还不如就去买一个 merchant arbitrage 的这个基金就好了，你不用自己去做哈，这是我的建议的。
嗯，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您可以把问题呢送到这个热线上哈。我们下周呢我会请 Rex 呢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我提到的，如果买公债的话那么多东西要怎么去做，怎么样大家过不过瘾，专家就是专家哈。如果你有自己私人的问题的话，想联系 Rex 的话呢可以私底下再去联系他。我们今天呢就是请专业的人士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今天所有的围绕的这件事情，长知识了对吧？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又见证了一次所谓的危机，那么这次危机是怎么样出手过去的，这里边的利弊长短哈，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今天详细的为大家讲了。那么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啊！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谢谢 Rex。
硅谷银行暴雷，如何使用信托保护银行账户？湾区著名遗产规划律师 Michael Lee 和李小薇律师携手举办遗产信托讲座，讲解如何使用信托保护资产，以及解决遗产分配中继承和税务问题，实现对子女的利益均衡。本次 Zoom 线上讲座将在3月29号周三晚7:30举行，报名请短信650-678-6666 650-678-6666。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 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欢迎您呢给这个电话上送短信哈，提出您的问题，也别忘了给高杰点个赞哦。每天呢我都是对着这个麦克风给大家讲啊讲啊，也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在听哈。如果呢您在听的话，别忘了告诉高杰一声好不好。因为今天呢是联储呢是宣布了这样的一个利率结果了，0.25哈。那么接下来呢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反应，接下来的这个通胀的指标又会是怎么样，我们会继续的观察。那剩下点这个时间呢，高杰就把Max 请上来了，那我们继续呢给大家看一些个股啊和企业的消息哈。那今天呢其实是英伟达呀 ，NVIDIA 呢它是逆势上涨的哈，今天整个大盘是跌得蛮厉害的，但是呢它自己我刚才说了，一个是它昨天的这种像类似于开发者大会呢，它已经是公布了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同时呢它是规避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然后呢专门给中国大陆呢出口了一个叫做 H800啊，来代替的那个 H100 的这样的芯片。那现在呢它这个 H800 呢它的速度哈，就是传输速度呢只是 H 被限制的 H100 的一半左右哈。那么这个呢就意味着哈，如果大陆连这种低端的芯片也是大量的需求的话呢，其实可能恩伟达这个业绩啊产量啊可能还会上去。所以今天呢加上昨天他自己的这个公布了一些一系列量好的这个消息，他今天的股价是逆势上升了1%。所以呢我还是要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就盯着这个恩伟达，我今天还要再去盯着这个恩伟达这只股票哈，来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恩伟达的这个走势。
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了，半年内也是上涨，就是在一年内它几乎到了它的顶部啊，所以需要再观察，就286啊的顶部，现在是264。如果你讲长期来说也是上涨了，所以整体来说 NVIDIA 是看涨的，
整体看涨哈，
整体是看涨了，所以如果进场是可以进场，只是这样就不要孤注一掷，因为它还是有下跌的风险的，在一年内，所以可能去可以分散投资，或者是分散在不同的点呢，就留一些，万一它跌的时候可以再买入。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我们只是在讨论哈，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如果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呢在我们的888-275-1628的这个短信上呢送出您的问题哈。今天我们的电话好像是有点网络有问题，有点不响，但是你送的短信呢高杰是可以看得到的，好不好？888-275-1628。刚才讲的第一只股票是恩伟达哈 ，NVIDIA。那么今天呢还有几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一个呢就是 GameStop， 我们好久不再提这个秘密股了哈。那今天呢他是表示哈，他们通过公司要削减成本呢，连续7个季度亏损之后呢，首次录得季度利润了，所以呢今天他的股票呢跃升了5.24%。那我们来看一下 GameStop。
OK， GameStop 现在是23.87美元，在短期内啊，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如果我们讲一年内，这半年一年内其实它还是在看跌。Okay， 如果我们讲长期看的话，需要观察了，因为它那时候一下子飙升，从4.71块飙升到顶部大概在16块啊， 让我看了，不是十六块，40多块，50多块 ，OK， 就过后就一路往下了，一路往下到现在，所以需要还是需要再观察的。这个如果是要长期投资的话，
好 ，GameStop，
但是短线它是看涨了，
嗯。另外一个企业呢，也是个股哈，是耐克运动鞋的制造商。那它呢，它的销售哈猛增呢14%，它呢，但是它在中国大陆的销售呢，销售额下降了8%，它呢这个耐克呢一直在应对中国库存过剩和销售疲软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呢是出了大问题了哈。它今天呢耐克的股价呢是下滑了近5%哈，跌了4.86%。我们也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耐克 Nike 啊，119.5美元。
嗯哼，
如果是在短，我们看在短期内啊，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讲一年内它也是它也是盘旋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它接近它的顶部，在138到83之间呢在盘旋。如果是长期来说它也是看涨，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也是可以考虑买入的。只是就留一些子弹在逢低买入。
嗯，耐克哈，今天这是这只股票。还有一只呢，今天哈是来自于波音的企业的消息，它呢获得日本航空21架的 MAX 客机的订单。之前呢我们知道哈，好像是波音吧，对，是波音，然后呢接到了这个沙特的那个订单哈，都是大单。那今天呢它是整个的股市全部是下跌的，波音呢股价呢也超跌了4%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吧 ,Max。
波音196块啊美元它的股价。我们看如果是整体来说短期内的话它是不是很明朗啊，它是看跌的，在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也半年一年内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更长期啊，五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所以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一个区域之间它在盘旋着 OK， 在大概2019年呢它来到最高股价是424，然后就一路下跌到124到124，然后过后就在196200以下在盘旋着。所以现在如果整体来说你看更长线的话，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只讲它还是有短期内有下跌的风险的，在一年内。
嗯，
所以我们可以再观察的，可以再观察，在五年内还是有下跌风险的。
嗯，这是讲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区域银行今天呢，因为耶伦呢讲了这句话哈，他就是他不能够对所有的银行都做这样的敞口，你把你自己事情做好。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哐当就砸下来了。那砸下来之后呢，今天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呢，它的股价哈直接收跌了15.47%啊。昨天呢是大幅度的上扬嘛，现在呢它到底它的救援方案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啊。他们已经聘请了叫做Lazard 公司呢帮助审查它的这个 strategy 哈，同时呢这个惠誉哈也在今天下调了，继续下调第一共和银行评级呢，已经到 B 啊，之前为 BB， 那并表示呢可能会进一步下调评级，所以呢这个银行的股价呢最近一直是就20%、30%、15%哈，就上下波动的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其实对它的消息呢也是不利的。这个银行其实在我们湾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哈， 非常不错的这个银行，那结果呢这一波几乎也是哈，现在就是它到底最后命运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它这个股票吧，我们这两天呢几乎哈大家都在关注着这几只区域银行的股票。那这是第一共和银行，还是请 Max 来帮我们来看一下，代号 FRC。
FRC 的话，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其实我整体来说五年以上也是看跌的。现在因为它最高股价在2021年来到218，现在才13了，13是甚至是比它一开始2010年12月27块还要来得低，所以它是历史的低点了。所以整体来说是看跌，那它还是有下跌空间，那13块3毛3。
那另外一家呢？另外一家是，对不起，请讲。
可以再观察，可以再继续。
还有一个呢是太平洋西部银行哈，就是PacWest Bancorp。他呢也是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后呢存款大量外流的银行之一了。这两天呢他自己这个银行波动的也很厉害的。他现在呢他的存款哈快速流失了20%，但是呢他也是获得了融资。这是呢根据彭博的头版头条的一个报道，在今天他的发表了一份声明，这家银行截止到周一，也就是3月20号。他们该行的存款呢从3月9号的332亿美元下降到271亿美元。但是呢其中呢 65% 的存款呢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保险计划承保的。而且呢银行手头的现金比没有受保护的存款还要多。所以 PacWest 呢还利用了政府贷款计划，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又借了37亿美元。从美联储的贴现的窗口又借了105亿美元。所以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的足的哈，这个储备金。但是呢他说在存款大幅流失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又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获得了14亿美元。这个资产抵押的融资贷款呢，他们自己的股价近期也是大幅的波动哈，像今天就收跌了近17.12%哈，它也是大跌的。那但是呢他自己不断的哈在不这个向外面去承诺了。那今天呢这个耶伦呢他这个讲话呢可能也会造成大家的这个恐慌，就这些小的银行啊可能真的可能会面临着一波存款的流出。但是就像刚才 Rex 所说的，如果你是在25万以下的呢不算什么。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人呢总是人心难测，对吧？大家恐慌情绪会传染。另外呢还有这种大鳄小鳄们盯着，他会对这种比较这种脆弱的银行呢它可能会出手，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更大的波动。所以呢看明天吧，今天已经是大跌的了，明天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太平洋西部银行 PacWest Bancorp。
PacWest Bancorp 现在我们看在一个月内一年五年就是短期中期长期它是看跌的，所以它在它最高股价是来到61块美元了，然后就下到90块7毛8，然后再上到55块美元，又再下到现在是10块美元了，所以它现在几乎是接近历史的低点了，比它一开始2000年了，在13块3毛8还要来得低，所以它还是有下跌的空间的。
所以看看明天吧，这些区域性银行明天会怎么样呢？这边其实耶伦说的也没有错啊，但是你看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嘛，它就是叮叮当当的。我们来再看一下Coinbase 哈， Coinbase 昨天我们也讲到了，最近呢这个比特币啊 Coinbase 啊全部是上涨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钱呢大家对银行哈包括呢这种监管不得力，大家就害怕嘛，那么他就会把钱抽出来，抽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种黄金啊或者是这个比特币啊都是在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然后再看一下比特币。
Coinbase 的话在短期内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 当然它长期来说一年五年甚至就是在它2021年开始的那个数据，2021年4月就是长期来说一年内三年内还是看跌的。OK， 所以短期内是看涨，长期是看跌的，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如果是 Bitcoin 的话，也是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半年内也是看涨，当然它也一年内还是看跌，所以也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可是如果你讲长期更长期来说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看涨。所以它，但是 Bitcoin 它在64000嘛，最高是来到60000，差不多60000多，14000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下跌了到16000，然后现在回在反弹了，到27000了。
所以我们看到比特币今天是下跌了2.77% 啊，Coinbase 呢是往上涨的。Max 也在帮我们看一下黄金好不好？今天呢，黄金也是大涨了1.39%，现在呢报每盎司1976.7哈。黄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哈，黄金也是大涨的。
黄金，它在它在。这段时间是涨的了，因为但是它到了它的顶，接近顶部了。它那时候涨到差不多，前几天涨到差不多2009，然后就往下调到差不多1960左右，1950多，1960左右，所以现在又再涨回了，昨天又再涨回到昨天又再涨回到差不多1980了。
对。
所以现在他现在是在考验着他的2000的大关呢，大概2000的大关，2000多，那时候最高应该是来到2070左右。
OK， 好，那这是今天呢，高杰请 Max 给我们来从技术的曲线的这个技术曲线角度上呢，为大家呢做一下观察。剩一点点的时间了 ，Max， 我们看到呢，今天联储宣布了这个加息啊等等的。你们只是看技术曲线，但是通常这种情况之下，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投资的建议呢？假如你的客户去问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给他们一种此时此刻的这种动作呢？
当然，你看我们看的是。已经是事实的了。如果是你讲加息的话，照理来说黄金是会跌的，因为加息嘛，美元起黄金跌。但是如果有一些危机出现的时候，黄金是会涨的。所以危机往往它就是不可预测的，它发生了我们才知道。所以就像之前那个银行倒闭的风险的时候，那黄金就涨。
对，现在还是避险情绪还是蛮大的，蛮强的。
所以如果你从避险的角度来说的话，买黄金是没有错的。OK， 但是如果你讲成长的角度来说，就到顶，接近顶部，所以要小心哦。
好吧，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消息啦。你比如像美国的 SEC 哈。起诉了叫做孙宇晨一众哈，这都90后的创业领袖，是北大的高材生，半年呢还登上了福布斯榜啊，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了孙宇晨和他有关的叫做 Throne 波阳基金会，还有BitTorrent 的基金会，还有他销售的两种代币，一个呢 TRX， 一个是 BTT。他们呢 SEC 在他的文件当中把这两种代币描述为未注册的加密资产证券哈。除此之外呢 ，SEC 还进一步指控呢孙宇晨透过呢洗售交易，欺诈性的操纵了 TRX 的二级市场。认为呢人为的啊，说孙宇晨人为的抬高了 TRX 的交易量，让自 己的员工在他控制的两个加密资产交易平台账户之间进行了60多万次的 TRX 的清洗交易，每天洗售的交易量大约呢450万至700万颗 TRX。 根据这些法律的文件呢等等哈，他这是什么用他自己控制的基金会呀、控制这些账户啊，然后呢员工互相又倒腾资金等等等等哈，获得呢大概3100万美元的收益。所以呢现在除了孙雨晨还有他附属的三家公司遭到起诉之外呢，还有多位啊涉嫌参与 TRX 和 BPT 营销计划的一些名人啊都在这个里边。现在呢其他人是已经同意支付40万美元的非法所得呀利息呀罚款呢已达成和解。高杰呢在这再提醒大家哈，特别在一些中文圈子里边这些年这个币啊特别特别的多，您一定要多加小心。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